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后，又表示川金会仍可能如期举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周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人关注。此外，川普政府告知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兴公司的问题达成协议，使这家中国的电子通讯巨头有可能起死回生。此外，这一举措可能会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韩国媒体报道说，两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5时至17时举行了这次首脑会晤。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后的24个小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恢复这次峰会。韩国总统发言人金怡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的火苗没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朝峰会与朝鲜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先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很可能还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号，如有必要，时间将延长到那天之后。朝鲜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尽管川普决定放弃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见，但是朝鲜仍然愿意参加峰会。川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与金正恩会见的计划，并指责朝鲜此前的一系列讲话，由于他所称的美国官员挑衅性言论，威胁要退出峰会。朝鲜第一副外相金圭冠说，平壤最近的批评是对美方肆无忌惮言论的反应，而目前的对峙状态显示了有必要举行峰会的紧迫性。白宫星期四公布的川普总统给金正恩的信函说，我曾非常期待与你会面，不幸的是，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适，并不合时宜。白宫说，这封信函由川普总统亲自口述，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说，导致川普总统决定取消峰会还有其他原因，包括与朝鲜的沟通不顺利，朝鲜未信守承诺，以及朝鲜缺席一次在新加坡为峰会做准备的筹备会。白宫说，导致总统取消峰会的最后一根导火索是朝鲜副外相崔善基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侮辱。崔善基称，彭斯副总统为政治傀儡，并警告说朝鲜会不惜进行核对抗，平壤一贯使用这样的措辞。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第二天，川普总统说，川金会还是可能在6月12号举办，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长通过电话，请听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五的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说呢，大好的消息，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希望是朝着长期又持久的繁荣与和平，只有时间跟才华才会知道。那么我们在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他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他要出发前往美国的这个海军官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记者们就在这个白宫的草坪上问他说，到底他这个推文什么意思，那么到底这个川金会是不是会继续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说。
不，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日，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 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你知道的，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当然刚才讲到说这个金正恩跟美国大家都在玩手段了、那不过呢，看起来他虽然昨天说出要取消川金会，结果呢这个朝鲜在昨天的这个在美国时间的东岸时间下午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呢，却发出一个声明说还是愿意跟美方来谈，而且是希望说在这个任何时间都能够来谈。那么刚才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在今天星期五呢也发出了声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只是说在5月24号，也就是这个美国时间的星期四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呢已经跟朝鲜的外长通过电话了。那么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跟这个朝鲜外长呢重申了双方对于无核化的一个承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且呢也说要这个对这个美国以及韩国的这个盟友的关系呢进行进一步的承诺。此外呢，这个美国以及朝鲜方面也会持续非常紧密的来协调来建立这个对话，让朝鲜以及美国方面呢能够继续对针对无核化的对话。那我们刚看到了刚才这个声明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川金会是否会继续举办，不过我们知道昨天我也提到了，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熟悉此事的白宫资深官员说，其实这个取消川金会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美方跟这个朝鲜方面多次为川金会要来筹备这个接洽，但是朝鲜方面都是他所谓的 radio silence， 也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已读不回。那么现在呢，朝鲜方面已经回应了，而且他的外长也亲自跟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通上电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我们说他前往这个海军官校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他的弟弟刚好从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个毕业，那么因此他也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那么白宫的记者呢就询问了他说关于这一次朝鲜川金会的看法，那么诺尔特呢国务院发言人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直到6月12号的峰会之前会有很多的峰回路转，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会很容易，所以对这一切都不感到惊讶。蓬佩奥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对此事紧密协调，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谈能够在未来向前推进。我们之前没有接收到正确的讯号，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接收到，但我们不希望只是为了会面而去会面，需要有成果。虽然我们之前呢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讯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今天从川普总统他亲自说呢，6月10号还是可能举办美朝的峰会。那么到昨天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直接跟朝鲜的外长通上了电话，看起来或许川金会还是有谱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星期四宣布，鉴于朝鲜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会晤。此前川普不止一次暗示朝鲜最近态度转变与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暗含对中国的批评之意。川普关闭和金正恩会谈的大门和中国的角色有多大关系，川金会破局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朝核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反过来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又会推倒重来呢？有关这一话题，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以及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美国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川金会破局，未来美国又得依赖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这在贸易谈判等问题上又给中国一个大筹码。那么这种观点反过来说，美国朝野已经对中国不信任，这次川金会破局又被认为和中国有关，对长远来，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是好事吗？陈默空认为朝鲜这张牌中共是打不成了，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川金会取消，中国也会成为最大赢家，这个环球时报基本上是这个论调。说美纽约时报呢就相反，就是非要把川普的对立面说成赢家，其实纽约时报这个判断完全是 这个不合时宜的。如果说没有这个这一次的和平进程，没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拟定，这个《纽约时报》的说法或许成立。比如说，美国必须仰赖中国去给朝鲜施压，来这个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变化就在于，当时南北双方呢，自动开始了和平进程。这个和平进程是确定了，首先去了韩朝峰会，然后确定了这个美朝峰会，并没有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但是中共呢，不甘心边缘化，不甘心失去主导性。这本来也可以理解，中共去参与进去挽回自己的一定的角色，这可以理解。但没想到习近平呢是用力过猛，太过头了，就他适可而止，可以把自己角色发挥进去，但是呢不仅把这个金正恩抢到北京进行第一次会呢，赶在美朝峰会前，又第二次把金正恩抢到大连，赶在先是赶在韩朝峰会前，这次又赶在美朝峰会前，而且抢在大连还给他这个苦口婆心啊，说东道西，这个说来说去，结果却要劝他进行这个分阶段同步化的，就继续扼杀这个美国，就回到他的父亲金正日的道路上。而且他中共之所以能够做，唯一的做就是他钱，穷的只剩下钱，有钱人是鬼推磨，他是松动那个边界，提前取消制裁，违背联合国决议，给这个朝鲜大量的输血。金正在得到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和输血之后，觉得有中共这个靠山，可以跟美国叫板了，所以改变了这个态度。说改变了之后，现在不是金正后悔的问题，金正是后悔，但是这个可以说中共和习近平更后悔，后悔的可以说这个肠子轻的程度不亚于金正恩，因为他以为在中间掌握十度，既然这个川就会发生，又在中共的掌握之下，这下川普不干了。这下这个中共要打这张牌打不成了，打不成了之后，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可能要推倒重来，甚至直接开始。而且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被加入到这个谈判团队，也就是说鹰派更加占上风了。另外，中芯公司几乎也就是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朝鲜这张牌之后，在一定时期内，中共根本就打不响这个牌，要再打朝鲜牌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除非主题发生了变化。
此外，恒河认为，中共玩过头，重被边缘化。我们来听听恒河的观点。
中共当然他不乐见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直接对话问题还不大，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金正恩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一个是朝韩会谈，一个是这个美朝会谈，实际上把中国撇在一边了。所以中共呢，最害怕的呢，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进程当中被边缘化。一被边缘化以后，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当然不是他的最大利益所在。那从中共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呢，他一定会搅局。这个怎么搅？关键问题是搅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去访问中国，去第二次访问这个大连会面的时候呢，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意图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实际上金正恩只要访问了。这个内容不需要公布，他本身金正恩就是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其实中共呢也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中共作为一张牌呢，就不仅是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还包括就是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想作为一张牌。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中方其实他处于两难之处。第一，就是第二次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以后呢，实际上中共已经从边缘化的这个位置呢，移到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去了，所以呢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一旦美朝谈判完全破局的话呢，他就没牌打了。也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这个因为一取消以后吧，实际上是美国就不在这个和平进程当中就不需要中共再帮忙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共其实并不希望完全破局。完全破局的话呢，主动权在美国手里，中共其实又边缘化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的处境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此外，谢田教授认为，习近平的保证导致了金正恩的转变。我们来听听谢田教授的观点。
我想首先呢，原来最早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呢，就是放弃了原来的什么六方和会谈、四方会谈，就是直接了当的跟那个朝鲜直接就有谈判，那谈判朝鲜也愿意乐得这样做，就是但是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旦这个朝美会谈这个确定了之后呢，中共马上感觉到它受到边缘化了，并且这个我觉得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呢，两个人都意识到一点，他们实际上都误判了那个川普， 就像实际上在很多美国人也没有真正就是说很清楚，就是说对川普总统的很多决定啊，都也都感到非常的吃惊，在世界都会感到震惊。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人类这个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只有大概一个国家，南非呢，主动放弃了核武器，而人们这些朝鲜共产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这些共产党政权都不会放弃核武器的。实际上，朝鲜就是想利用，就是说，当然他受到了制裁的压力，他想走这个以前的路呢，就是说希望能够拖延。但是后来看拖延不了了以后呢，我想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朝鲜会经常会跑到北京去见习近平，而中共也乐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重新施加他的影响力，觉得他不是个局外人。我想他给他的那个保证呢，就是应该是就是说让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现在转移到中朝边境那些大山的山底下去，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说是不在朝鲜，中共可以帮他保护，也这个朝鲜可以进一步留下这些核武器，他可能可以以后未来可以继续讹诈之用。我想这个就是很可能就是在大连发生的事情，让那个习近平同意了这个朝鲜把核武器转移到中朝边境，或者放到中方一边，放到山洞里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又可以躲过这个美国这个即将来的那些谈判。但是呢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突然改变了那个他的那个语气，也变得跟中共呢开始又开始重新那个亲热起来了。
现在朝鲜被一棒子打回原形，是不是说在短期内朝鲜会希望中国在经济方面提供一定的帮助呢？对此谢天教授认为中国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来继续听听谢天教授的观点。
他可能也依赖不了中国了，因为中国现在他不可能，中共现在即使有心的话呢，他也不敢，就是说在口头上说放弃，就是说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所以这个呢，至少在公开的经济上给北韩支持，中共现在还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做。我想这个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确实是非常后悔，我觉得他是后悔莫及，并且可能肠子都悔青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并且不是回到原点了。我认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军政政权来说，他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恐惧了，因为他关上了这个和谈的那个和平谈判的大门以后呢，实际上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没有任何放松，
对
美国的军事压力呢还在增强，这意味着实际上军事解决或者斩首行动的那个可能性呢突然一下升高了。
有人说峰会破局之后，朝鲜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可能会向美国靠拢而不是中国。对此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川普在他的公开信中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暗示，他说如果你这个改变想法的话，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意思就是说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意思就是对中共这个扮演的角色的不满。从最早寄希望于习近平这个个人友好关系去解决朝鲜问题，到实际上川习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原先川普曾经赞扬习近平，后来的这个客气的赞扬给他一个礼遇，到最后最近说是这个感到很失望，大连说了什么发生了变化等等，一直到最后说习近平是一个扑克玩家，实际上是一个嘲讽，就你在玩。习近平玩的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这次看一个计算哈，其实在中朝美这一轮互动中，这个朝鲜也得到了东西。朝鲜得到什么？得到了中共大量的援助，中共突然松动了制裁，而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去收买朝鲜，朝鲜得到了实际上的好处。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又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首先得到了三名人质的释放，再一个朝鲜毕竟这个形式上摧毁了他的核设施，说美国也有所收获。而中共来说究竟得到了什么？中共本来以为是最大的赢家，结果呢这个可以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巨大的经济援助出去了，而且这经济援助还不能停，你一停了这个金正恩会翻脸，而且这个再一个是道义上输得精光，这道义上对金正恩的支持是一个不道义，对这个联合国决议的违背是个不道义。而中共在对美国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用违规代替违规，用一个违规去应付另一个违规，重叠道理，把违规进行道理。因为在朝核问题上中共违规原来是违背联合国的决议啊，这个去这个给朝鲜搞那个长期的这个援助，甚至不仅援助石油和粮食，而且暗中提供这个核材料核元件。 那么现在在朝核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又提前松动制裁，又去给人家援助，说这是违规。另外在中美贸易谈判上也是违规，本来是因为中共不遵守世贸协议组织的规则，没有承诺这个入世的，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结果却跟美国讨价还价。另外在中兴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中兴公司本来是知法犯法，这个利用美国的零部件又向伊朗和朝鲜输送，另外呢后来跟美国政府达成个和解协议又不执行，还要这个绕道子继续乱来，而中共居然还要把中兴公司作为一个谈判筹码，百般的求美国，千求万求，给我松动中兴公司吧，这样我就在贸易上去跟你那个大让步，说中共是用一个违规代替一个违规，三重违规，把违规进行到底。而且这次最后呢，我可以说是习近平真是环球时报的一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栏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消息。朝鲜周四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实施爆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取消定于6月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反应称，美朝双方仍然愿意在适当时机对话，各方都应该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中国有关。此外，有研究报告认为丰西里核试验场地数月前早已坍塌无法使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出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公开信，宣布取消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川普在公开信中表示，基于你在最近的声明中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和公然敌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一计划已久的会谈并不合时宜。不过川普仍在信中表示，如果金正恩改变主意，仍然可以与其联系。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取消这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朝双方对于推动半岛无核化显示了积极意愿，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希望美朝双方保持耐心，互视善意。
我们注意到美朝双方维尔领导人会晤的最新表态，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筹备这一会晤，那么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波折。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特朗普总统表示仍然愿意适时同金正恩委员长会晤，朝方也表示愿意继续坐下来同美国解决问题。朝鲜半岛近来出现的对话缓和势头来之不易，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呢，有关各方包括朝美双方都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显示出了这么一个积极意愿，同时呢也都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们认为作为半岛核问题的当事方，朝美领导人会晤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当前形势下呢，我们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珍惜这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积极进展，保持耐心，互视善意，相向而行，都能够继续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态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实质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有评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会晤后，美朝双方也在筹划领导人会晤，中国担心在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朝韩峰会前后一个多月里，金正恩两次秘密到中国会见习近平。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国学者金强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棒槌岛习金会上究竟谈到什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不好揣测。有记者在周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川普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对朝方的影响力，有人认为他是在暗示朝方态度改变与中方有关。陆康回应时予以否认。 不过参与筹备美朝峰会的白宫高管透露说，美国与朝鲜的先遣小组约定在新加坡见面，筹备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但美方空等三天，朝鲜方面无人出现，也没有任何通知。白宫官员还透露说，过去几天美方六次与朝鲜联络商讨会谈事宜，也未获朝方回复。朝鲜周二通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对美国表达不满，威胁取消美朝领导人会晤，引述朝鲜副外相崔善基的话，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愚蠢无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金正恩是否有契合的诚意对川金会至关重要，美国领导人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决定跟金正恩见面。
如果这个朝鲜本身确实具有一个契合的那种倾向的话，他也会找一个体面的这种方式来挽回这一个东西，这是可能的。但是特朗普会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们还得看。
对于川普的公开信，朝鲜称对于取消会晤感到意外和遗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三月底和五月初两次秘密访华会见习近平，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迅速升温。中方称愿意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而美朝关系则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报道说，周四下午朝鲜官员乘坐高丽航空抵达北京机场后，专车开往钓鱼台国宾馆。周四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回应称不掌握情况。此外，北京火车站发布公告显示，5月28号和6月12号北京往返东北方向的多趟列车将停运，引发网络上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届时可能再次访华。川普发布公开信几个小时前，朝鲜宣布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对这个核试验场内的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实施了爆破。中国对朝鲜废弃丰西里核试验场表示欢迎。
大家从电视上都已经看到了，朝鲜已经采取实际措施，废弃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朝方这个举措是朝向无核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值得肯定和鼓励，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够相向而行，继续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对于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被彻底摧毁，有没有专家评估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中国研究团队认为，经过数次核试验，该试验场已经坍塌，无法继续使用。一份来自中国的地质学论文证实，位于朝鲜东北部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已经坍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这篇论文指出，丰西里万塔山的测试点在去年9月3号的核试验后不久再次发生地质事件，是由山体近垂直塌陷所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亚洲舆论认为，化解朝美深刻矛盾离不开中国，美朝峰会取消背后有中国影响力的影子。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加坡是美朝峰会原定举行的主办国，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之后，新加坡外交部表示遗憾，同时希望寻找朝鲜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对话和努力将继续下去。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次峰会原本可以成为现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一次前所未有的会晤。韩国朝鲜日报说，峰会取消确实震惊了首尔和平壤的许多人。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美朝峰会取消之后，年内可能不会有什么突破，因为在契合这个根本问题上双方分歧很大。他说，
年期内恐怕不会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这个发展，因为目前双方面等于是撕破了脸，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美国是不同意这个金正恩局部的拆毁这个核武器，那么金正恩也不会同意美国就是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武
地缘政治方面，林和利认为目前美朝峰会取消正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前一阵子40天习近平见面的两次，那么很明显北京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跟西安的见面有特别大的成果，所以这一方面目前来讲，这个中方好像占了主导，就是说习近平很明显是支持这个金正恩比较强悍的这个态势。从北京的观点来讲，假如是朝鲜跟南韩很快的统一的话，那么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的。目前为止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从韩战开始到现在，北京都是朝鲜问题最主要的这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那么可是过去两个月，那么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既然好像是这个撇开中国，那么跟韩国跟美国谈，那么不太理中国的观点，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影响力要回来了。那么金正恩假如他希望手里面还有筹码的话，还得要需要北京的支持。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不见金正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从中得益。一方面因为习近平不希望美朝走得太近，另一方面美朝峰会越迟越好，期待有协议，但是一直未有协议，这样让中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推动朝美关系以及半岛形势的稳定发展。他说，
这一次的事情我认为应该不是中国干预的一个结果，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中方应该是希望朝鲜呢逐渐跟这个国际社会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这是有利于整个这个形势的稳定。所以呢，我认为这应该来说的话，是中国所没有料想到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应该来说，总的来讲这个气氛，无论是中朝的关系，还是朝鲜和外部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和美国、韩国的关系，总的来讲应该还是往这个良性的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一次呢，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故了。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除此之外，陈刚还说，导致峰会取消的背后原因，可能还与朝美内部各派力量的角逐有关。
我的感觉应该是各方势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了。美国跟朝鲜的这个会见，实际上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说这种打破现状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它会影响到各国内部的这种利益的调整，所以各国不同持不同意见的这些群体都有可能是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干扰性的因素。
明报星期五的社评说，川普政府内以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在朝鲜分阶段契合问题上明显左右了川普的决策，导致美朝峰会功败垂成。朝鲜军方据报道则一直反美立场坚定。信报说，朝鲜过去一周变脸，再批美国之后，川普的变脸更加急速。就在朝鲜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现场后3小时，突然发表公开信，取消史上首场美朝峰会。不过该报说，川普的信也留有余地，并且对朝鲜释放美国公民表示感激。明报社论还说，川普宣布取消美朝峰会，半岛危机再起，局势如何发展还要看双方能否克制，避免不刺激对方。这家报纸说，美朝峰会告吹，关键始终是美国坚持朝鲜单方面首先契合的强硬立场，虽经中方努力斡旋，最终还是功亏一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同时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媒体报道，外长拉夫罗夫一个星期后可能访问朝鲜，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和美朝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受到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5月24日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法两国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对美朝峰会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各方都认为美朝峰会能够开始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促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普京说，期望美朝双方的对话能够恢复持续，峰会将会举行，因为没有对话和峰会，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就无法启动。他说，各方应该继续努力，让美国和朝鲜的立场彼此接近。普京还对金正恩表达了支持，他说，金正恩履行了为美朝峰会召开所做的所有承诺，包括炸毁核试验场的地下坑道然后关闭，而在这之后听到的却是峰会被取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朝鲜半岛的缓和和无核化进程应该进行下去，他同时称赞和感谢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战略学者鲁吉亚诺夫说，朝鲜半岛局势未来可能恶化，美朝峰会被取消意味着不久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峰会的结果归于零，不过这却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半岛加强外交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这可能失去双方和解的一次很好机会，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机会。他说，在美国指责伊朗的背景下，美朝峰会被取消给人敲响警钟，俄罗斯将会关注局势的发展。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美朝峰会被取消是对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他同样把这一举动与美国稍早前退出伊朗核协议相联系在一起。他说，朝鲜关闭核试验场后，美朝峰会就被取消，川普的决定显得站不住脚。俄罗斯前驻朝鲜大使苏西宁认为，关闭核试验场是朝鲜为准备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姿态，峰会被取消可能会招致朝鲜的愤怒，同时对南方的韩国，特别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来说更是个沉重打击。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基里斯亚克说，美朝峰会被取消不让他感到任何意外。许多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学者，特别是朝鲜问题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美朝峰会是否能够真的举行。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会面，那等于奇迹发生。他们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生存，特别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放弃核武器研制后的命运，导致朝鲜的金家王朝绝不会轻易放弃经过多年努力几乎研制成功了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名议员莫罗佐夫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美国所扮演的担保人的角色被因此大大削弱，他呼吁俄罗斯未来应该在朝鲜半岛更积极发挥影响。俄罗斯媒体一天前报道，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5月31日访问朝鲜。不同寻常的是，拉夫罗夫没有参加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同时取消了原定对阿根廷和古巴的访问。但稍后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拉夫罗夫对朝鲜的访问正在安排之中，将会宣布拉夫罗夫访问朝鲜的具体日期。最近一两个月来，围绕朝核问题各方互动频繁，朝鲜外长4月初访问莫斯科时，双方曾经商定俄罗斯外长将访问平壤， 金正恩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俄罗斯的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说，在朝核问题上，中俄联手提出了所谓的路线图计划，两国都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对朝鲜进一步的制裁。不过在中美交手的背景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比俄罗斯更引人关注，因为中国可以利用朝鲜核问题制衡美国。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说，中国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朝鲜拥有核武，但朝鲜拥有核武对中国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认为让朝鲜政权生存下去，不让金家王朝倒台，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这才是今天中国要考虑的重点。热斌说，朝鲜拥有核武或是不拥有核武，这其实是次要问题。如果考虑一下今天美国亚太地区对中国的政策，中国会觉得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朝鲜要比朝鲜崩溃后美军越过三八线兵临中国边界要好。俄罗斯十多年前也有许多呼声警告朝鲜拥有和试验核武威胁俄罗斯，特别威胁远东地区的安全，但是最近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弱。一些新的观点认为，朝鲜拥有核武主要针对美国，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但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与带有流氓国家标签的朝鲜过于走近，俄罗斯不会因此加分，反而会使在国际社会中形象本来已经很差的俄罗斯将会因此遭受更大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结束访华行程返回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和家属，这是默克尔第11次访华。人权议题是默克尔关注的重点之一。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得到的可靠消息，默克尔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以及包龙军、王宇夫妇等中国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王全璋是709案唯一尚未结案的被捕人士，被起诉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王全璋2015年7月被失踪至今已经超过1050天，家属和辩护律师均无法会见，至今官方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李文足在会见默克尔的时候表示，希望德国向中方打听王全璋是否还活着，并提交了一封亲笔信，希望德国政府关注王全璋案。
我见到了那个，很荣幸见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我就向他如实的介绍了王全璋的状况，就是王全璋从2015年去的时候被抓到现在，到已经就是1000多天了，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是会见，我没有他丝毫的消息，不知道他的生死，然后恳请就是德国政府能够关注王全璋，向中国政府能够就是去了解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王全璋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允许我聘请的律师会见他。
默克尔在访华前夕通过视频讲话说，此次访华将谈及法治国家、中国的发展及经济形势。李文足认为中国当局在处理709案件上完全没有体现法治，他坚信王全璋无罪，当局长期羁押王全璋是因为他坚持自己无罪。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也向默克尔写信求助。耿格在信中写道，无助中呼求您伸出援手帮助焦急寻找父亲的我，呼求您帮助被多次酷刑、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再次被强迫失踪的我的父亲高志胜律师。据悉默克尔启程访华前收到了这封信。此外，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也致信默克尔请求关注。高志胜2014年出狱后被长期软禁在陕北窑洞，由于遭受酷刑，他牙齿脱落，也不被允许就医。2017年曾有消息传出高志胜逃脱当局监控，但不久又被当局抓捕。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命运同样备受关注。刘晓波在监狱服刑期间身患癌症住院治疗期间，刘晓波和刘霞都提出过出国治疗的愿望，德国也同意接收。刘晓波逝世后，刘霞仍被监控，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多次宣称刘霞依法享有一切自由。在默克尔与李克强总理会谈结束后，李克强被记者问到刘霞是否可能重获自由，李克强称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德国讨论人权个案，并表示中国尊重人道主义原则。旅居德国的媒体人苏雨桐认为，这次默克尔访华将人权问题摆在台面上，对改善中国异议人士处境或许有一定推动作用。
李克强当场也被提问，但据我们所知，他也是确实是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像以前都是在桌面下嘛，这次基本上有点从桌下走向桌面的这种感觉。但具体的，就当时很多人希望他这次就把刘霞带回来，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听到刘霞啊已经获释啊或什么样的消息，但是我想可能高瑜的案子可能是一个参考。比如说高瑜也是在高瑜被审判那一年，就二审之前也是默克尔去访华，他也是对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在不久后高瑜的二审之后，高瑜就获得了保外就医这样的一个处理吧。
默克尔访华前，多位西方国家驻北京外交官曾前往刘霞住处试图看望他，但遭到保安人员阻拦。维权人士胡佳在默克尔访华期间照例被软禁在家。这次默克尔访华，中国官媒不乏赞美之词，不过没有提及人权。李克强的相关表态也没有出现在官媒报道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年来，以加州为首的美国一些州试图通过立法对性倾向扭转治疗加以禁止，理由是这种做法有害于 LGBT 群体的精神健康。但是反对人士提出，州议会对本属于医疗机构从事的领域进行干预，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发来的报道。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5月15日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对 LGBT 未成年者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 LGBT 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英文单词的头一个字母。性倾向扭转治疗又称性倾向矫正疗法，试图通过心理或精神干预等手段使接受治疗者回转为异性恋。马里兰州法律把性倾向扭转治疗解释成精神健康和儿童保健医生试图改变一个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做法或治疗。性倾向扭转治疗被看作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保健医生有可能受到专业纪律处分。除马里兰州外，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伊利诺伊、佛蒙特、新墨西哥、康涅狄格、罗德岛、内华达和新泽西等10个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也都相继通过法律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此外，新罕布什尔州和夏威夷州议会通过类似法案，正等待州长签署成为法律。但迄今为止，全美还没有一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对成年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不过，加州议会众院在4月19日通过一项议案，禁止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根据加州众议院2943号议案，对任何年龄的 LGBT 个人进行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治疗，都将被归纳为一种消费者欺诈行为。该法案一旦在州参议院得到通过，布朗州长很有可能将其签署成为法律。提出该议案的罗达伦众议员指出，这个议案既不会侵犯人们试图祷告同性恋问题离开的权利，也不会禁止销售圣经或者任何相关书籍，他只是要澄清加州的消费者欺诈法禁止他所说的性倾向扭转治疗长期以来不名誉及有害的做法，因为这个疗法虚假的承诺要改变人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院年初公布的报告称，全美约有698000名 LGBT 成年者一生的某一阶段接受过性倾向扭转治疗，其中包括35万青少年，约有20000名13岁至17岁的 LGBT 青少年未满18岁前将接受医疗专业人员的治疗，约有57000名青少年将接受宗教或精神顾问的治疗。设在波士顿的同性恋支持者与捍卫者组织的资深律师本·克莱恩认为，性倾向扭转治疗侵犯了 LGBT 者的人权。他说，无论是同性恋、双性恋也好，还是跨性别也好，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特质。试图改变人们的性取向甚至性别认同是一种有害的野蛮行径。美国医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等几大医疗组织认为，性倾向扭转治疗没有效果。美国心理学会批评这个疗法有对年轻人造成伤害的严重威胁，他们的自杀率和患忧郁症的比例高于成人。克莱恩指出，美国法庭判决说，州议会通过立法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并非像某些人所指称的那样，意在禁止人们的言论，而是要规范这一行为。他说，
法庭判决说，州政府有权决定哪些做法属于有害的医疗手段。如果存在对人们有害的外科处理，州政府可以像对其他有害人们健康的做法一样加以规范甚至禁止。州政府有权保护人们免于有害的医疗服务。
但是设在纽约的天主教联盟的主席比尔·唐纳修认为，为 LGBT 人群提供心理辅导属于言论范畴，加州2943号议案构成言论审查。他说，
加州的做法在宗教和言论自由方面都令人担忧。性倾向扭转治疗的决定权应该交给个人，试图将这种行为立法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唐纳修认为，加州的议案反映了精神健康行业的政治化。他说，性倾向扭转治疗应该是专业机构从事的领域，而不属于议员们的管辖范畴。他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一向是反对同性恋，但是在性倾向扭转治疗的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如何传讲这方面的信息完全取决于神职人员个人。唐纳修说，
天主教会对这个疗法是好是坏不知可否，而是把它交给主教个人处理。尽管天主教会可能不希望出面维护性倾向扭转治疗，但是他没有反对这种做法的教导。如果有些信奉天主教的精神病医生通过这个疗法帮助人们从同性恋回转为异性恋，天主教没有说他们这么做不对的教导。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森·鲍威尔认为，他一方面认为性倾向扭转治疗有害无益，人们不应该从事或接受这个疗法，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加州2943号议案制定的过于笼统，不符合宪法，因为它不只限于医疗专业人士及其专业行为，而且适用于任何人以及任何以改变某人性取向为目的的活动，只要这个活动收取了费用。鲍威尔说，
If I'm trying to persuade you to change your views, to change your behavior, to change how you feel about things,
如果我试图劝说你改变你的观点和行为，或者改变你对某一问题的感受，我所做的在第一修正案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政客以及其他人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中一直做的一件事。但是，加州法律把各种各样受到法律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的情况都包括在被限制之列。
鲍威尔教授指出，美国法律有一个过度宽泛原则，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法律制定的非常宽泛和模糊时，以至于人们担心会受到这个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一些专家建议加州参议院在审议这个议案时对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修改，明确说明这个法律不能被用来反对性向方面的书籍、宗教教导或辅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韩国媒体报道说，两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5时至17时举行了这次首脑会晤。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后的24个小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恢复这次峰会。韩国总统发言人金怡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的火苗没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朝峰会与朝鲜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先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很可能还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号，如有必要，时间将延长到那天之后。朝鲜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尽管川普决定放弃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见，但是朝鲜仍然愿意参加峰会。川普政府告诉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达成协议，使其有可能起死回生。这项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很可能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据报道，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接受重罚。美国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并对现在的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回报，商务部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川普政府的这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与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是中兴的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制裁令而向伊朗和朝鲜出售美国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使中兴濒临崩溃。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签署了3项政令，让联邦政府可以更容易地解聘那些被认为绩效不佳的联邦雇员，鼓励联邦机构在裁减雇员时以绩效而不是工龄为衡量标准，以及限制全职联邦雇员为工会工作的时间。联邦雇员工会批评说，这是直接侵犯数百万联邦雇员的权利，同时让为所有纳税人工作的联邦雇员为总统的政治主张服务。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下达这些政令在总统的权限之内，他们还希望通过国会立法对美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行更为广泛的改革。克什米尔印度管辖区的当局说，保安部队打死4名激进分子嫌疑人，这些人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克什米尔。当地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六在边缘西北地区和反政府力量发生了冲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激进组织宣称他们采取了行动。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